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2回。行里眼睛眨也不眨的直盯着眼前的这一切，他生平第一次见识到了高级法宝的真正威力，他在震撼之余，内心深处充满了羡慕与渴望之情。大雾在和光球的一番搏斗后，终于开始渐渐稀薄了下来，高大险恶的环形山轮廓第一次出现在了韩立等人的面前。好高大呀，这是所有看清楚了环形山之人的惊叹之声。韩立呢也毫不例外的身处其中了。在韩立生前的这一节环形山的确高得吓人，往上望去，此山高达千丈啊，也高耸入云，看不见峰顶。山表上怪石与峭壁触目皆是，各种树人抱不拢的参天巨树也密密麻麻地遍布了全山呢。更令人心惊的是，此山两侧连绵不绝，奇险山势一直通向远处，不知延续到何处才是尽头。只是在面对韩立他们这一侧的山脊才极为的平缓，远不及其他方向的那么陡峭，看来啊，这就是所谓的上山之路了。此时从山中隐隐传来了几声妖兽的低吼，声音狰狞凄厉，让人听了不寒而栗啊。韩立正瞅得有些发呆，嗖的一声，一个黄色人影如箭一样的从韩立这边草丛中射出，窜入了黑乎乎的大山中，消失不见了。这个举动似乎触发了所有潜伏之人的神经，立即呢又有数人同时蹦了出来，一起向前方奔去。只是在快进入树林的时候，几个人略拉开距离，从不同地方潜进了环形山。韩立没有出来，他打算观察一下到底有多少人是会和自己一样选这同一条进山的途径。一会儿的功夫，一个神情冷漠的蓝衣青年，一位须发老者，一名青衣的艳丽少妇先后走了出来。他们非常默契地选择了不同的地点，切入了前面的山林中。韩立又等了近一刻钟的时间，见再也没有人出现，就最后整理了一下身上的物品，学着先前几个人的样子，找了个还未曾有人进去过的方向，悄悄地潜进去。韩立并不知道，在他刚进去没多久，昨天才见过的丑汉钟武就出现在了通道前。他望着黑乎乎的上山之路，嘿嘿冷笑了几声，就从身上放出了十几个黄点儿，飞进了山林，然后这人才不慌不忙地跟着过去了。这个时候，禁地之外破禁入口处，七大派的留守人员有些忧心地望着禁地方向，韩立的那位李师祖就在其中，只是不知道他是担心自家弟子的完成任务情况，还是更关心自己的赌注多一些。而另一位清虚谷的结丹期道士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说起来自从偃月宗的穷老怪对打赌之事硬插上一手之后，此位就再也没有先前刚打赌时的自信了，一下子显得有些患得患失。这也难怪呀，那粒血线胶内丹实在得来不易，是几乎花光了他全部身家性命才弄到手的，如果就这样轻易输给了别人，这道士就是心境素养再高，恐怕也要一连数年心痛的睡不着觉啊。道士偷偷打量了一眼人群中唯一神情自若之人，那名偃月宗的带队少妇霓裳仙子，这位七大结丹期高手中唯一的女性， 自从七派弟子进入了禁地之后，就从未露出丝毫担忧之色，一直在和别人谈笑风生着，似乎对这次偃月宗派出的弟子信心十足，根本不用他劳神费心。倒是越看此女笑吟吟的模样，就越发担心的厉害。再一联想到穷老怪打赌的时候那胸有成竹的神情，他就感到自己的血线胶内丹似乎已经飞离了自己的口袋，成了人家的囊中之物了。想着想着，他脸上的忧心之色越发的浓重了。不知道的人呐，还真以为他在为禁地内的本门弟子牵肠挂肚呢。又过了一会儿，这道士终于忍受不住了，他趁别人不注意，悄悄地凑在了站在另一处的李师祖面前，一脸忧心地问道：李师主，你们黄风谷这次派出的弟子应该身手不弱吧？我等两派的人倒是真输给了那穷老怪了，贫道可对清虚门进入禁地弟子倒还有些信心的。什么意思？道兄瞧不起我们黄风谷吗？李师祖一听脸上不悦起来。当然不是，当然不是，贫道啊只是对偃月宗这次派出的弟子感到有些古怪，实在放心不下呀。啊，这倒也是，李某也已觉察到不对劲儿了。以往几次偃月宗何曾派出弟子，那都是多么年轻，而且还是男女弟子一对儿一对儿的，难道以为这禁地之行是小屁孩过家家不成？李师祖沉着脸说道，看来他也对这一次打赌一直放心不下。道士听了李师祖之言，连连的点头不已，看来呀，对其刚才的话非常的赞同。不过道兄啊，尽管放心，李某既然放下这一注，肯定对本门的弟子有几分信心，其实力不会下于贵门弟子的。李师祖大有深意的望了道士一眼。啊，施主这么一说，那贫道就安心了许多呀，那在下就不打扰了。道士得到了心中想要的答案，顿时呢神色一松，然后笑嘻嘻的就告辞离开了。他回到原来的地方，开始了打坐养神，准备静等数日之后的结果出来。而李师祖目送道士离去之后，突然轻哼了一声，然后用自己才能听得见的声音淡淡自语着：浮云子啊，你这牛鼻子打的什么主意？别以为我不知道，不就是期盼我们两家联手能胜过偃月宗，然后你们清虚门再力压我们黄风谷一头吗？虽然不知道清虚门派了什么了不得的弟子进入了禁地，但是这次本谷可是连号称炼气期实力前三的顶尖弟子全都一窝蜂地派了出去，否则你以为我会和你们打这个赌吗？李师祖说着说着，脸上呢露出了一份奸诈之色，之前的忧心之色已见不得一点踪影，分明也是一位深藏不露的老狐狸。韩立自然不知道禁地外的两位结丹期修士的勾心斗角，他现在啊正被一头棕色的巨型野猪拦住了去路。这野猪除了皮肤颜色和体型特别巨大，高达数丈之外，其他的都和普通的野猪是一模一样。但是韩立啊一见到此兽，还是立即认出了这是环形山上最常见的下界野兽之一推山兽。这个妖兽除了皮糙肉厚、力气大点之外， 就只会一个天生的石夫术，而且智力极低，并不难对付。这个时候，推山术鼻子里哼了几声粗气之后，就黄光一闪，全身上下都挂了一层白花花岩石状护甲，接着就气势汹汹的向韩立猛冲了过来。韩立呢，神色不变的原地静等此兽的冲击，直到其离他只有七八丈距离的时候，才右手一挥，接着身形一闪，人已经转到了妖兽的身后。推山猪呼哧一下，从鼻尖到尾部，整个身躯一下整齐的分为了两半，五颜六色的内脏流了一地都是，他竟被韩立用丝线法器彻底的切开了。韩立将无形的丝线一收，看了看死去的推山猪，摇了摇头，就立即跳上树去，离开了此地。因为他知道啊，这个妖兽尸体的血腥味不一会儿啊，就会吸引来一大批嗅觉敏感的其他妖兽，他呀，还是趁早溜之大吉的为妙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进入了环形山的密林，已经数个时辰了。可是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就遭遇了四只妖兽了呀。其中三只下阶的，韩立自然毫不客气的一举击杀。但那只中阶的飞灵孔雀，其五彩的长翎能脱离身体自动追击伤人和防御，这让韩立颇为头疼。所幸其虽然属于鸟类，但速度却并不快，于是后来他干脆提起了身法，一口气儿将其甩的是无影无踪，这才避免了此番无谓的战斗。如今韩立一边在树上跳跃如飞，一边呢在不停的叹气。现在他总算是知道了环形山的妖兽多到了何种地步了。目前他还是在外围，碰上的都是以下阶的妖兽居多，这还好对付，但等再过一段时间深入到了环形山腹部，恐怕中阶上阶的妖兽会一堆堆的出现呀。到时候除了落荒而逃之外，韩立实在想不出其他能脱身的办法。怪不得资料中灵药藏匿处的信息这么少，恐怕以前进入此山的弟子光是躲避这些妖兽就花了大半的精力啊，剩下的时间也只能再去那么七八处查看一番了，这还不能确保每次的深查都能够得到收获。看来自己能够采集到足够多灵药的希望并不太大呀。韩立现在飞奔的方向就是一处常产紫猴花的隐蔽山洞，这个地方资料上讲应该没有什么大价值，因为此处山洞百余年前才被人采摘过一次，现在其内的应该都是离成熟还早得很的幼苗而已，他们是无法拿来入药的。幼苗？韩立一想到此处不禁轻笑了一下，韩立需要的就是这些旁人不会碰一下的幼苗。他之所以甘冒奇险进入禁地，并那么肯定一定能在这么多高手中虎口夺食获取天地灵药，其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一开始把目标就放在了还未成熟的灵药幼苗上，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尽量避免和其他各派弟子的冲突，才可能尽量的多跑几处地点，多采一些别人眼中的无用之物。等到他把这些灵药的幼苗采摘回去后，就可以用神秘小瓶的绿叶进行催生了，这样一来和直接采摘成熟的灵药没什么两样。虽说听了马师伯讲，这些幼苗在禁地外能保存的时间并不太长， 只能活个一两年的样子，但这些时间就已经足够把他们催熟数轮了。毕竟作为筑基丹主要的他们，并不需要太长久的年份，区区四五百年就即可入药。现在唯一麻烦的就是不知道剩下三天时间还够不够他采摘到足够数量的灵药，因为这些生有幼苗灵药的地方是东一处西一处的，再加上路上可能被那些妖兽拦阻，和其他各派弟子可能产生的冲突，这一切都让韩立心里头没有一点底啊。到了，就是这个山洞。两个时辰之后，韩立站在了一块半人高的黑岩上，打量着不远处的数丈高的洞口，自语道：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嘛。韩立没有莽撞的一头闯进去，而是仔细的在附近观察了片刻。虽然说时间很紧促，但也不能因为大意而陷自己于危险之中吧。这资料上所说的密洞，从外部看的确很不起眼，和韩立路上见到的几个野山洞基本上一模一样，并没有丝毫惹眼之处。也不知当初的那个人如何找到这里的，这还真让韩立有几分钦佩。一盏茶的功夫后，韩立才确信附近并没有什么妖兽与人埋伏着，这才小心的朝洞口走去。洞口啊，完全是浑然天成，通体都是淡青色的山石，没有一丝人工凿钻的痕迹在内。韩立一进洞口，往两侧的洞壁上望了一眼之后，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然后韩立身形一闪，人悄悄地往洞内隐去。但仅走了十几步之后，韩立又停下了身形，因为经过一两个角之后，附近已经是黑漆漆的一片。韩立皱了一下眉，伸手往储物袋内一探，一颗鸡蛋大小的月光石就出现在了手中。此物一出现之后，那柔和的白光立即把附近照得清晰可见。韩立见此，无奈地摇摇头，他原来的本意啊，是想无声无息地潜进洞内深处，看看是否有妖兽守在那里，若是有的话，他就偷偷给予知名一击，省得多费手脚。但如今月光石一出现，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靶子了，那还怎么偷袭呀？韩立之手轻托着白蒙蒙的月光石，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用另一只手往身上拍了张土属性护照，这才一脚低一脚浅的继续前进。山洞内不比开阔的野外，急速的身法是要受一定局限的，还是啊，身上有层保护比较安心。虽然这样一来呢，身体的敏捷性就大大降低了，但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道理韩立还是很清楚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山洞非常的狭长，韩立足足走了半刻钟之后，仍然没有见到任何到头的迹象，这让他心里开始泛起了嘀咕，不由得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了地方，别找到的是什么顶级妖兽的巢穴吧。所幸的是啊，韩立的这个担心在又走了数十丈的距离，眼前闪出了个大拐角后终于解除了，因为从那拐角处隐隐透出了数缕白光，这说明目标就在眼前了。韩立见此啊，心中一喜，急忙将手中的月光石一收，人悄悄地摸了过去。既然这里边已有了亮光，而且还地处拐角，看来原先的计划还是可以继续进行的。当鬼头鬼脑的韩立啊，将脑袋从拐角处慢慢探出来之后，眼前的一幕先让他一喜，但随后又暗暗叫苦起来。前面的确就是此山洞的尽头， 而且是个面积不小的天然石厅，不但生有许多闪闪发光的钟乳石，而且呢还有最靠里面的一小块紫色石壁上生有三四株单茎树叶的淡青色小花。一看到这儿，韩立明白他的目的眼看就要达到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3回。